好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7面，丙二别事。那么本经的整个修玄的重点，就是在引导我们修习守楞严王三昧。这个三昧啊，在小乘的内涵主要是一种禅定啊，就是我们讲心一静性。但这个禅定从大乘的思想，它还是一种四相的修学，是很容易破坏的。好，但是大乘的三昧，或者是守楞严王三昧、法华三昧、华严三昧，它一定是理观的智慧做引导。那么本经的理观是什么呢？就是八个字，好，回光返照，正念真如。我们遇到的所有的妄想的烦恼，第一件事情先脱离妄想，赶快从妄想里面跳脱出来，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先脱离妄想，再回过头来对治妄想。所以本经当中告诉我们，整个修学先提理观，然后再起四修的对治。好，那么前面其实整个观念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啊，我们现在看实际的啊修学的操作。那当然这个一旦讲修学啊，我们理观的思想把心带回家，就是等于从假入空嘛啊，从一切的因缘的假象当中，那么回归到二空的真如。但是因为过去生我们的因缘是不同，所以每一个人回家的路也就不同。你看过去生有些人他心习是这样的因缘，他的心是一念妄动，他往这个方向动，他当然要救路还家嘛。你当初是怎么离家出走的，你就从那个路回家嘛。他是往这个方向动，你还得靠这个地方回来嘛。所以我们过去生心习的因缘妄想不同，所以回家的路也就有所不同。虽然理论方法原则是相同，但是依止的假象就有所不同。就本经有25个圆通，25个方便门，都可以回到我们的真如本性。那我们这个地方简单提出的七大啊，25圆通，我们时间的关系啊，其实你七大了解的其他都了解的，理论原则一样，只是所关键不同，如此而已。那么别事当中呢，这个别事守楞严王三昧，这当中有两段。第一个理观四修，理观是根本啊。那么理观当中分成自力法门跟他力啊，他力就是佛力加倍的法门。那么自力法门当中又分两段，第一个破除虚妄，第二个开显真实啊。在前面几段呢、啊，佛陀偏重在破妄啊，怎么样脱离妄想？但是在耳根圆通，佛陀把这个如何来正念真如、来意念真如这件事情讲得详细了啊，所以破妄跟显真呢、啊，其实是一回事情，只是佛陀在发明的时候是有所偏重了。你破妄，你肯定要显真吗？哪一个人不显真可以破妄的？那你显真，那肯定就是破妄嘛。啊，所以破妄显真在楞严经是一句话啊，它是显真，然后再破妄。那么在破妄当中呢，分成六段：一火大圆通，二地大圆通，三水大圆通，四风大圆通，五空大圆通，六四大圆通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火大圆通，就这个菩萨在因地呢，是以他身体的火大为所观境，而误入了圆通的真如佛性。我们先看经文，大家请合掌。
呼出色摩于如来前，合掌顶礼佛至双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常先忆久远劫前信堕贪欲，有佛出世名曰空王，说多淫人成猛火炬，教我遍观百骸，视之诸人卵器，神光内灵，化多淫性成智慧水，从事诸佛皆呼召我名为火头，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罗汉， 兵发大愿，诸佛成道，我为力士，心服魔愿，佛问文通，我以地观身心暖处无碍流通，诸漏即消，生大宝宴，登无上觉，实为第一。
好的，我们来看经文。那么在每一段的经文当中，都会先介绍这个菩萨修学因地啊，他的一个过去的因缘啊，我们是不能摆脱过去的，我们就好像我们永远离不开阿赖耶识的啊这个因缘啊。乌出色摩，乌出色摩换成中文叫火头，因为他因地是修火光三昧而成就嘛。那么他是整个佛教的金刚护法尊神，那么他就在释迦如来面前啊，就一方面合掌顶礼，佛是双足啊，因为他是金刚护法，所以他是站着啊。前面的其实所有圆通都是先要先起立的这个动作，那他是护法神啊，他就直接他是站在佛的两边嘛，就直接的顶礼佛足了。他说啊，我现在啊回忆我过去在做凡夫的时候啊，我的内心的相貌啊是性多贪欲，就是我阿赖耶识当中的内心世界啊，是经常打这个男女贪欲的妄想，这个妄想经常干扰着我啊。他面对一个这样的一个贪欲的妄想的所缘境，我们看他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哈。那么有佛出世名曰空王啊，当然这个菩萨他前身不断的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跟三宝结缘吗？所以他就能够跟佛同时间出世了，这个佛叫空王佛。这个空王佛在法华经有提到啊，就是在释迦如来跟阿难尊者同时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那一尊佛。所以这个乌出色摩尊者啊，他是跟释迦牟尼佛是同学啊，也不可思议哈。那么这个空王佛就跟他开示说啊，多淫人成猛火炬，先讲过失。菩萨先观察淫欲呢的心啊，它是一个烦恼火，假设我们不加以调伏呢，会变成业力之火，最后变成三恶道的果报之火啊。所以啊，未来是一个啊地狱之火的果报。那怎么办呢？你看佛陀没有叫他马上对峙，佛陀叫他回光返照哈，说啊，你好好的观察，在你的百骸四肢身体当中呢，这种冷暖的气息的变化。什么叫冷暖气息的变化呢？就是说你要观察，你没有升起一意念头的时候，你的心是清凉的，叫冷。那么这个一意之火活动的时候，你身体变得热闹的，叫做暖。那么清凉之相跟热闹之相这两个相状，在你的心中呢交互的作用，有时候清凉，有时候热闹，有时候热闹，有时候清凉。那你应该怎么办呢？神光内离，关键在这四个字。神光就是你那一念心要内离，就是回光返照，正念真。你要观想你在淫欲在活动的时候，你要回光返照，你要问他说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观察我们这个淫欲心，你没有来之前，你到底你的根源在哪里？所以我们知道妄想最怕的就是我们回光返照，结果打妄本空，密心了不可得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面对烦恼第一件事情怎么样？回光返照，先脱离妄想。那么一个人回光返照，就开始安住真如了，就跟妄想的相状脱离了，就不住在妄想，然后转化化多淫心成智慧之火。应该这个地方应该也有一些世修了啊，他理观呢、啊、是脱离妄想，应该还有些世修的对峙，比方说念佛、持咒、修四念处等等啊。但这个地方因为不是本经的重点，就省略了。那么在乌出色摩在这个空王佛的指导之下，一方面回光返照正念真如，脱离妄想以后，一方面种种的事项的对峙，就把淫欲的火转成智慧之火。那么同样是火，但是它的一个是一个杂染的因缘，一个是清净的因缘。那么这个时候诸佛就叫我叫火头，因为它观火大而成就。那么我在因地当中呢，是成就火光三昧而悟入了真如佛性。那么在机门当中呢，我暂时示现是个阿罗汉，后来就发广大愿了、啊、 只要诸佛成道，我就做金刚力士，那么来护持所有修学者呢，来调伏魔障，还有一些怨亲债主的障碍。那么现在佛陀问我圆通法门啊，以我个人的整个修学历程来说啊，我是啊是如实的观察在身心世界当中啊，这个冷暖的触觉，我发觉我的身体有时候是清凉的，有时候是热闹的，有时候是热闹的，有时候是清凉的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原来只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假象。当我的因缘是一个苦恼的因缘结合的时候，它暂时出现的因缘或者因缘诸佛的假象。当我阿赖耶识释放的业力的种子是一个善的清净的种子，我就出现清凉的假象。那么这两个假象呢，都没有真实的体系，所以开始脱离热闹相，也脱离清净相，最后无碍流通，我就误入了这种真如法性的周遍法界，没有障碍的真如佛性，回到我的真如佛性，那么一切的烦恼全部消灭脱落，而化成智慧的光明，最后成就无上佛道。这个对我来说啊，观察火大对我来说啊，实为第一，最为殊胜。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所要诠释的观念，就是在楞严经一再强调一个观念，就是说不为物转，则能转物即同如来，就这句话。我们这个明了的心啊，刚开始是被物所转，这个物就是一个假象，凡是有相状的都叫物，我们心是没有相状。那么我们一开始被它所转呢，转久了变成怎么样呢？变物化了。你看有些人说，哎，你怎么这种个性中我改不过来，被物化了嘛？你怎么改不过来呢？你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嘛，但是我们自己觉得改不过来，就真的改不过来。所以我们常说，你不要认为你业障深重啊，你认为你业障深重，你果然业障深重，是这样子吗？你被业障物化了吗？你不能够老是想业障深重啊，你不要老是想你烦恼深重，你要经常想啊，何其自信本质清净。所以你看看经典里面佛陀告诉我们菩萨怎么想，要想想说，我的心啊是本来清净，本来光明，本来具足无量功德的。菩萨要经常这样想，你老是想你烦恼重，你就被烦恼物化了，你就被他束缚住了。所以他这个地方首先不为物转是关键。我回到是在解释二字无圆通的时候，他指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，他说佛陀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他来到人世间啊，他因为过去的业力啊，他有十种的疑报啊，比方说马麦，佛陀曾经三个月吃马麦，没有人供养他，结果马夫啊拿那个粗的马麦给佛陀吃。我们在旁边人看到佛陀真的把马麦吃下去的，但事实上是这样吗？不是。我回到是说，入此人口成甘露味，佛陀那个真如的心啊，跟马麦接触的时候转成常乐我净的甘露。佛陀啊，佛为法王，以法自在。你说，哎，释迦牟尼佛假设生长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他也跟我们吃同样的饭，那他是什么相貌呢？你表面看跟我们一样，但实际上不一样，因为他不为物转，所以他就能够去改变外境。我们一般人改变外境的方法错误，相位去改变，你永远改变不了。你过去有一个业力，结果你去外面跟他在那个地方对立，结果两个人恶眼越结越深，就像滚雪球一样辗转增盛。我都告诉你，你不要这样做。你遇到恶因缘，你把心带回家，他自然脱落嘛。你只要不为他转，你就能够转他，因为他是虚妄的嘛。 你想想看，后面那个经有讲说，你安住在真实，他活在希望。当然是你转他嘛，真实的力量，一个人不动念头是最大的力量，诸位要知道，无念是全世界最大的力量。所以在二十五言中，佛陀那个佛陀说嘛，说魔王来干扰你，开玩笑，魔王是什么境界？六翼天的天主啊，他过去生的福报比我们大，他那个魔王也带一点禅定的，起码有未到地定的，能够做魔王也不简单啊。我们一个生死凡夫干，凭什么能够跟那个魔王抗拒呢？凭的就是我们安住真实，他活在希望。佛陀说，你安住真如就像光明一样，他活在希望，颠倒当中就像黑暗，黑暗你，佛陀说你看过哪一个黑暗去破坏光明吗？不可能嘛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面对事情啊，第一个安住真实，不随妄转，你就能够转变它。你看他遇到的一翼之火，他安住在，他就回光返照，就是神光内里，然后再用种种方法对峙，他就能够转悟，转一翼之火成智慧之火。一个人要懂得放下，你才能够拥有所有的东西啊，这个思想是很重要的啊。所有的观念，后面二十五圆通根本思想就在这句话，不为物转则能转物，就是这个思考。好，我们看根二的地大圆通啊，这个是以地大为首关境。我们这段稍微比较长，我们分两段，先看第一段，第一大段看经文。
持地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，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于世，我为比丘常于一切要路经口田地险易，有不如法，防损车马，我皆平田，或作桥梁，或覆沙土，如是勤苦，今无量佛出现于世，或有众生于环馈处，要人请悟，我先为请至所意，放物即行，不取其子，彼设浮佛，现在世时是作饥荒，我为妇人，不问远近，唯取一钱，或有车牛被泥淤泥腻，我有神力为其推轮，拔其苦恼。
好的，那么这个地方它的所观境啊，它的能观的字还是一样啊，从假入空观啊，正念真如，脱离妄想。但它的所观境，它的妄想的所缘境是什么呢？大地，以这个大地啊，这个坚固的大地为所观境。我们看，那么这个当机众是谁呢？是持地菩萨。这个持地有两层意思，第一个在因地上呢，因为它是平整大地而成就圆通了，所以在事相上呢就阿弥陀做持地，因为它是因为观察地大，它的本质就是真如色相归性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么第二个从理观上来说呢，因为它最后的结果呢，内心跟大地一样的平等，它的内心跟大地一样平等来面对一切的众生，这叫持地，这是两层意思。那么持地菩萨他从座位而起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说啊，我回忆我在过去生啊，做凡夫的时候啊，我曾经遇到一尊叫做普光如来出现在世间，我当时有幸啊，作为佛陀的一位出家的比丘弟子啊。那么他出家做比丘以后，他平常做什么事情呢？他怎么修学呢？这个比丘他不是在佛堂用功哈，他是经常到一些啊要路经口土地田地险隘这个地方去活动。那么什么叫要路呢？就是这个人众人往来的地方，就人多的地方叫要路，经口呢就是车子很多的地方啊。那么或者说是这个土地险隘啊，这个道路或者土地啊有危险的时候，有危险的地方或者不如法的地方。什么叫不如法呢？就是防损车马，你这样子经过对车子或马会产生伤害的。那么这个时候持地菩萨呢，看到这种不如法的地方，危险的地方呢， 他就把它做一个平田的工作。比方说或做桥梁啊，比方说这个土地跟土地中间有河流了，这车子开不过去了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把它中间做一个桥梁。或覆沙土，哎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深的坑洞，他就把这个沙土啊把它填平。那么如是勤苦的工作啊，做了多久呢？今无量佛出现一世啊，他就是做这个或做桥梁或覆沙土啊这种平田大地的工作。我们看得出来，慈利菩萨他在整个过去生当中啊，他心中的面对的所缘境是什么？大地。他整天就是跟心中所看到的就是这些土地啊，这个土地有没有什么伤害啊，有没有什么坑洞啊，有没有什么断绝啊，他心中打的妄想就是这种大地的妄想啊。所以他必须怎么样呢？就着这样的因缘来救度还家了。或有众生以还馈处要人请物啊，这个地方除了大地啊，他兼修物品啊，说有些力量薄弱的众生啊，比方说老人啊、女众啊等等，在还馈处这个人车热闹的地方啊，他需要别人来搬一些比较重的东西，那么我就呢事先把这个东西啊就搬到他所指定的处所了，那么放了以后马上就离开啊，完全不收费用。前面他的所换境是大地，那这个地方呢啊兼带的来搬物品，兼带。那这当中呢到的毗舍浮佛，毗舍浮佛就是我们现在叫贤劫嘛，但是贤劫的之前叫庄严劫的最后一尊佛啊，我们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的第四尊佛啊。那么毗舍浮佛他出现在世的时候呢，当时啊出现了严重的饥荒，看这个意思，他当时是一个居士啊。怎么知道是居士呢？因为他后来拿钱啊，我为富人，我身为一个挑夫，我帮人家挑东西啊。那么我挑夫的原则是怎么样？无问远近，就是收一块钱。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居士嘛，以前是不拿钱，是出家众嘛。那么或有车牛被淤泥腻，那么这当中有些车子啊被这个陷溺在污泥当中，我有神力为其推论，有过去生啊经常为人家整地啊搬物品啊，这个福德力啊，所以他今生的力量特别大，那就能够推动车轮啊来拔除众生的苦恼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慈地菩萨到这个地方啊，他的生命啊都还是在四项活动，整理大地啊，搬东西啦、啊、为人家服务啊，所以他的心呢虽造善业啊，但是还是安住在攀缘心，还是攀缘在安住在心中的妄想的生灭心当中。所以他这个地方我们只能够说他在修习安乐道啊，但是后面的因缘产生了重大的变化。我们看经文。
十国大王阎佛阎舍斋，我于尔时贫地待佛，毗舍如来摩顶为我，当贫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贫，我即心开见身为尘与造世界所有为尘等无差别，为尘自性不相触摩，乃至刀兵亦无所触，我于法性悟无生忍成阿罗汉，回心进入菩萨位中，闻诸如来宣妙莲花佛之见地，我先证明而为上首，佛问圆通为地观身界二尘等无差别，等如来藏虚妄八尘，尘消自缘，成无上道，是为第一。
好的，那么这个慈利菩萨他过去都是在向外攀岩吗？啊，整天在外面做慈善事业。好，但是后来遇到一个国王，他要广泛的设斋啊，来请佛陀来应供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知道以后呢，他就在佛陀要经过的道路的中间啊平地待佛，一先啊平整大地，然后就很恭敬的站在大地的旁边啊，等待佛陀的经过。这个时候毗舍如来啊带着诸位亲近的比丘僧啊，为一祭祖的 就走过来了，走到舍利弗萨面前呢、啊，当然佛陀看这个人善根成熟了，就跟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他说、啊、当凭心地则世界地，一切皆平。那么这句话对舍利弗萨的刺激非常的厉害，他说、啊、你又能够向内进，平整你的心地，那外在的大地就平整了。你不要老是向外去平整，你的问题不在外面，一切的业障海皆由妄想生，你把你的心平了，你看到外面都是平的。那么这样子就开始引导持地菩萨开始试着回光返照了，向内观照了。那么当然这句话对他的后面的影响就产生很大的变化了啊。什么变化呢？我即心开。这个持地菩萨真实的了解到啊，其实宇宙外在的环境是你内心的世界变现出来的。为什么大地会平整不平整呢？那众生的心有差别嘛，有对立嘛，就外在的世界就构成对立的嘛。所以要消灭对立，不是从外面去消灭，是向内心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一回光返照以后啊，他观察这些的高高低低，他开始问他说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开始回光返照，探本求源，看到自身的四大，围城四大，看到自己身体的四大跟外在的四大是等无差别，就开始有从差别当中啊回归到无差别，也就是说他开始在脱离妄想。我们都知道妄想是有差别有对立的，那么从相是有差别，但是性佛性的性是没有差别，他开始从相的角度回归到这个佛性的角度。那么他就观察围城自性不相磨处啊，这个外在的四大的体性也是一念的心性所变现，那么内在的色身的四大体性也是一念心性所变现，所以这个一性无二性，一如无二如，两个不互相障碍，乃至于刀兵也是一念心性，所以他这个刀兵对他身体已经不会伤害到他的身体。我们人就是因为有对立的心啊，所以就产生互相的碰撞。好，那么我这个时候在这个地大当中呢，悟到法性啊，而成就无生法忍，在机门当中成就无生的阿罗汉。好，那么如今回小向大，入于大圣的菩萨会当中啊，闻到如来先说啊，妙莲花的法门。妙莲花我们前面说过，就是不取啊，就是你在遇到妄想的时候，首先啊无助。不要住在妄想，跟妄想脱离，把心带回家。那么这种佛知佛见的，佛知佛见就是佛的智慧啊，这样的佛的智慧法门啊，那么我现在啊先来到佛的地方啊来做证明。什么叫证明呢？就是说啊，这个方法是我自己走过了，这个法门的确是一个道，是可以通达涅槃。你这个法门可以走得通吗？你看我是这样走过来的，我一开始一路都是在大地外面的环境里面活动，但是我回光返照脱离妄想以后，我果然证得无生法忍，也果然证得阿罗汉，那这个是我自己走过的啊，这条道路是走得通的。那么佛问圆通呢，我以如实观察内在的色身的四大跟外在世界的四大，两种四大是等无差别，相状不同，但是它的体性呢、啊，唯独是一念心性，本如来藏。那么此就是希望花城，只不过是我们过去当中在真如不守自性一念妄动，那么随顺业力所变现的差别现象。那我们现在从差别相当中呢，把心带回家，这个相状的差别就慢慢的脱落，那么平等的心性慢慢的显现，而成就无上道。这对我来说是思维第一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出来，持地菩萨整个修学的过程啊，他从事相上的造作，最后从理观上的悟入，最后成就无上佛道啊。当然这个当中要有个条件，他必须跟三宝有缘。你看有些人起烦恼，他就没办法遇到三宝，三宝的救拔。你看这个持地菩萨不简单的，今无量佛出现一时，他经常跟佛陀在一起，他就有得度的意念，佛陀就会告诉他说，当凭心地则世界地，一切皆平啊。 就得到佛陀的教诲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地大，从这个地大而回家的情况，我们看第三段，水大圆通，从一个湿性的相状，我们应该怎么回家呢？看经文，
月光童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，我亦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，名为水天，教诸菩萨修习水观，入三摩地。关于身中水性无浊，出自剃拓，如是窘境，精益精显，大小便利，身中玄布水性一同，见水身中与世界外浮船王刹诸香水海等无差别。我于世时出尘此观，但见此水未得无声，但为比丘室中安禅，我有弟子窥穿观世，唯见清水片在室中，了无所见，同自无知，取一瓦砾投于水内，积水作身，顾盼而去。我出定后顿觉心痛，如舍利佛遭为害鬼，我自思维，我今已得阿罗汉道九离病缘，云何今日忽生心痛，将无退失。
好的，那么这个地方他的理观的方式也是一样，从假入空观，从假名假相的因缘当中呢，把心带回家，但他的所观境却是不同了，他是以湿大，从水大这个湿性当中呢来回家的。那么这个当机众是谁呢？月光童子。这个菩萨内心啊是特别的柔软清凉啊，就像月光一样。为什么叫童子呢？因为这个菩萨经常保持一种天真无邪的心，叫童子。那么月光童子他就站起来以后啊，向佛陀顶礼，白告佛陀说啊，佛陀啊，我回忆过去在恒河沙劫的时间啊，我做凡夫的时候啊，我遇到一尊佛的处世，这个佛叫做水天佛啊，这在八十八佛里面有啊，这个在因地当中也是修水观的。那么这个佛呢，他在教人家修什么法门呢？他经常教菩萨呢修学水观，来入于大乘的三昧。看他是怎么观的哈，啊，这个佛陀怎么教我们修水观呢？你一开始观水观了，当然水很多了，你先不要观外面的水，先观你身体里面的水。说我身体当中的水性无浊，说我的内心当中有很多的水啊，口水啊，血液啊等等。那么它的体系呢，彼此是不会互相障碍的。啊，当然一个人能够没有障碍啊，那表示他不能住在相状，一住在相状肯定是对立。那怎么观呢？他从嘴巴的唾液的口水当中啊开始观啊，啊一直观到整个身体里面的精液精血大小便利。这个精啊，第一个精字就是我们口水啊，一旦吞到口中，吞到身体里面叫做精。口水是含在口中还没有吞进去叫做液。那么这个精呢，就在骨髓当中的水，在骨髓当中叫做精，在经脉当中的水叫做血，乃至于身体的大小便利啊。当然这当中有比较干净的水，有比较污秽的水啊。那不管干净啊污秽啊，这只是相貌的差别。那么它就在身体当中呢上下不断的循环，就是我们的心中的水啊，有干净的有污秽的，就在我们身体当中啊不断上下的循环活动。那关键在哪里呢？水性一同，不管干净的相状污秽的相状，他们的本性是相同的。一个人看到本性相同表示什么？他已经脱离相状，不住在相状啊。那么这个时候见到水在身体当中啊，这个时候在观察外面的水哈，那么内水观完以后看外水，哦，世界之外的浮船王刹诸香水海，浮船王刹就是大海当中的岛屿啊，岛屿旁边的那些大海水，比方说印度洋、太平洋等等，彼此之间啊等无差别。原来外面的水跟我身体里面的水相状不同，味道不同， 但是它的体性都是一念心性之所变现，从整个差别当中回归到无差别。这个人已经怎么样，开始把心带回家了啊。那么他不断的回光返照，开始走进了回家的路啊。我依事实出尘止观，那么这个事实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亲近水天佛的时候啊，他就成就了这个水观的功德。他水观是怎么成就呢？他的功德是什么相貌呢？但见其水，未得往生。藕益大师说啊，但见其水，说明他证得的我空的真理。他看到他入三昧的时候，他的身心世界无印身心全部消失掉，只有三昧水现前。他我不可得，但是未得防身呢，他的法执未破，他对三昧水的执取，他的心中还是有所住，他还是住在这个三昧的清净法水当中。这个是禅定当中的一个定自在所生舍。所以他这个当见我水，未得无声啊，就是证得我空，未得法空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在做一个比丘啊，在这个禅堂当中啊安心坐禅，他有一个年幼的弟子啊，就从窗口当中啊就看到他的房间里面啊，诶，怎么会有一个清水啊那么普遍在房间当中呢？那么其他的就了无所见。因为他这个弟子明明看到他师父走进疗房嘛，那么他从窗户看他师父的时候，诶，他师父怎么不见了呢？只看到地上房间里面有一滩的水。童稚无知啊。那么这个年幼的弟子呢，什么叫无知呢？因为他产生两层疑惑。古德说啊，第一个说，我明明看到师父走到的房间，为什么看不到师父呢？师父跑哪里去了呢？这第一个疑惑。第二个疑惑呢，师父的房间怎么就出现了这一滩光泽的东西呢？这到底是什么呢？两层疑惑。那他对这个三昧水当然不知道是什么呢，他就想要去印证一下，就到外面拿一个瓦片啊，就丢到这个水里面，结果积水作声，就产生一个水的声音，来确定是水。但是确定是水，他的疑惑还是没有去掉，那师父跑哪里去了呢？就左右顾盼啊，充满了疑惑而离开。那么这件事情出过现以后呢，他师父出定以后啊，糟糕的顿觉心痛，因为他心师父还是有所住嘛，有所住就会被业力所牵引，所以顿觉心痛，感到胸口非常疼痛。这种疼痛就好像舍利佛入定以后被危害魁啊打一巴掌啊，他出定以后啊头部疼痛的效果情况是一样。那么这个时候月光菩萨就月光童子就思维了，说啊，我早就证得阿罗汉了，证得我空真理了，而且我已经没有这种病痛的因缘，已经离开病痛这种业障病离开很久了，怎么我现在又开始疼痛呢？将无退失，难道说我退失了阿罗汉道吗？心中产生了这样疑惑啊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月光童子他是在整个回家的路当中走了一半啊，但得我空，未得法空，所谓但见其水，未得无声。到这个地方啊，我们继续往下看看经文。
尔时童子劫来我前，说如上事，我则告言，汝更见水可及，开门入池水中，除去瓦砾。童子奉教后入定时，还复见水，瓦砾宛然，开门除去，我后出定，身子如初。逢无量佛，如是至于山海自在通往如来，方得往生。与十方界诸香水海性和真空无二无别，今于如来得同真名，遇菩萨会。佛问圆通，我以水性一昧流通得无生忍，圆满菩提，思维第一。
好的，那么就在他这个师父感到心痛的过程当中呢，他的这个年幼的弟子就跑过来找他师父说啊，说如上事。前面他只看到水，没有看到师父啊，丢了一个石头到水里面的过程跟他师父报告。 他师父就说，你呀、你待会再过来啊，你待会到房间的时候，你如果看到谁啊，你不要在窗户看，你就把门打开就走进来，那么到水中呢，你就把这个瓦砾啊把它拿掉，把它丢到外面去。那么童子奉师教就进入的，后来这个夜光童子又入定了，那么这个时候三昧水又现前了，瓦砾又枉然清楚的存在，这个童子就开门了、把瓦砾除去，那么他的师父出定以后呢，身体就恢复健康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啊，他对三昧水的执取还是有的。好啊，当然一个人他会进步吗？一个人他一直不生灭心啊，他的回家的路啊会不断的越走越深。后来遇到的无量佛，他不断的精进用功，不断的回光返照，顺从真如，脱离妄想，到了山海自在通往如来。这尊佛也是修因地修水观的。那么在这尊佛的教导之下呢，他因缘成熟了，方得往生。这个时候他入三昧以后呢，三昧水照样现前，但是他已经不再住在三昧的水。这个时候他内心的世界啊，以十方界的诸海香水海性和真空无二无别，来观察他内在的水跟外在十方世界的中香水海的水啊，两个是性和真空啊，一空无二空，等无差别，这个时候法执也破了。所以在这个释迦如来当中呢，成就了同真住啊，原教的住初住，原教初住就是破无明了，就是别教的初地了啊。那么入了大乘的菩萨法身智慧。那么现在你老人家问我圆通呢，我个人的整个成长过程啊，是观察水性是一味流通，水的相状是无量无边差别，所以我们住在相状，我们看到生命是无量的差别。但是当我脱离相状以后，色相归性的时候，我慢慢慢慢看到生命的平等性，而证得无生法忍圆满菩提是为第一，对我来说是为第一。那么这个是从水大的相状而回到真如的整个过程。在禅宗有一个公案啊，跟这个故事蛮接近的哈。他说这个有一个禅师啊，在僧团当中啊去闭关，他闭关的时候他一天吃一顿饭，他中午肯定要下来吃饭。后来有一天啊，他中午没有下来吃饭的，而且今天没有出来，明天也没有出来，后天也没有出来，连续两三天都没有下来吃饭。方丈同学觉得奇怪啊，就派一个侍者啊上去问问看，你怎么没有下来吃饭。那禅师说啊，是这样子，我入了三昧以后啊，简直入一种极尽的功德相现前。那天人啊因为感动啊，天人帮我送供供养，所以我现在不用下来吃饭了，天人会送饭菜过来。方丈和尚说啊，你还是活在三界当中，你心中住在极尽相，心有所住，你就启动了生死的业力，你没有离开三界。后来那个禅师这个人也是立根了，一听就知道，他就把这个极尽相也舍掉了，第二天就乖乖下来吃饭了。方丈和尚说恭喜你啊，突破了。所以当然我们如果就一个人造慈善事业，那当然就不要要求这么高啊，你就住在相状，面对无量无边的差别，在尘劳中不断的活动，弄得自己心有千千结，虽造善业心不安稳，在这部分我们不谈了。一个人修行啊，他开始从差别当中回归到平等。如果你有志于得到临终的正念，你一定要清楚，一个修行人越修行啊，他的对立相差别相一定越来越少，这是一个判定标准，没有例外。如果你学佛以后啊，你感到你心中的妄想越来越多，相状越来越多，对立越来越多，那你的方向走错了。因为你相状越多，表示你那个什么，表示你那个生死业力越重嘛，妄想打得很重嘛。 你说我怎么知道我修行进步了呢？怎么知道呢？不是说你一天拜几拜佛，念几声佛号，那个是一种思量力啊，那不是根本的问题，不在这里。你发觉你现在啊，别人讲一句话，甚至上面别人给你一个什么动作，你心中的相状越来越少。你这个人啊，系服我们生死的业力啊，越来越淡薄，越来越淡薄。你看我们有些人临命终的时候，临命终时，一切诸根系皆败坏，一切眷属系皆舍离，一切珍宝不复相随。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啊。我们到临命终的时候，所有的东西全部被死亡破坏掉，但是有些人可以很自在的跳出去，有些人被生死的业力再抓回来。为什么？当然事出必有因吗？因为你平常就住在这个相状，住久了，心有所住就被它所转了，很简单吗？所以你如果觉得说，哎，我学佛以后心啊，哎，慢慢平淡的平静了，这个就是功德相。我不敢保证你福报多大，但至少你容易离开三界。如果你学佛很久，你心中那个对立越来越重，看谁都不顺眼，糟糕了，你走错方向了，你的修行错认消息，不是这样修，你的路走错了，你走上了生死之流。生死之流是越走差别越大，涅槃之流是越走那个平等性越来越明显，平等性越来越平等，这是一个很容易判定标准嘛。所以我们常说现在是末法时代，怎么知道现在是末法时代？怎么知道？你到那个超级市场去看一下，你就知道什么叫末法时代了。现在百货公司，你看那个东西开始多元化了嘛？以前东西单纯，一个东西多元化以后，它对你的妄想的执着的刺激越厉害。我们本身的善根就薄弱，本来就经不起刺激，但是那个差别的因缘不断的刺激你，所以你那个对立心、妄想心越来越重，恶性循环。我们善根薄弱，就容易堕到末法时代，末法时代又不断的刺激你产生对立，辗转增生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知道这一条路不能走下去了，一定要怎么样脱离妄想。把心带回家，从差别的相状回归到平等的法性，因为涅槃的门就是平等，生死的门就是差别。当你走入生死之门，那是无量的差别；你走入的涅槃之门，那是平等的法性。这个是很清楚的。当然佛菩萨称愿再来，他走入了生死之门，在整个差别当中，那他是不懂，那是犹如莲花不着水，亦如日夜不住空，但是不随物转就能转物，他是自在的，以佛为法王，以法自在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啊，从差别当中回到无差别，从假入空，把心带回家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哈，楞严经第一件事情，遇到事情你一定要升起理观，告诉你自己你本来没有这个东西。你要修楞严经的人啊，我建议你啊，你遇到事情啊，你跟自己讲三句话。第一句话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第二句话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第三句也是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因为烦恼比较重啊，要讲三次的，立根人讲一次就够了。你讲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你要提醒自己啊，不要进去，不要住在上面。阿赖也是他不断的释放感受跟妄想，那我们没办法嘛，过去生就是这样子不断的熏习累积的习气嘛。阿赖也是他不会放过你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过去不会放过我们的，修行就是现在跟过去 跟他协调，你不能住在过去。阿赖耶是他每一天都会放很多的状况给你，但是你能够做的就一件事情，不住，告诉你自己，我本来没有这个东西，何其自信，本质清净，那是因缘的假象。我们这样讲了哈，阿赖耶是要不要把妄想丢出来，丢不丢归你，住不住归我第六意识，这个是超自在我。所以所有的对治法门，你要拜佛、念佛、持咒、忏悔，干什么都好，但是你的根本就是不能住在妄想。你住在妄想，你所有的修行法门全部是有漏。你今天住在妄想修学，就好像你的本质是沙，这个沙你不管用什么调味料去调它，用多高的温度去蒸它，它永远就是沙。不是说你加的调味料就变成米，不可能嘛。当然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学佛的诉求目标不同，比如说哎，我来生变成，我希望来生变一个大国王，那你不用修楞严经了，人天福报不用修楞严经。但是你来生只要有志于跳脱三界，比方说求生净土，要达到临终的正念，你要脱离五蕴对你的束缚，你这个楞严经这一关你一定要过去，不随妄转。我说你临终正念做不到，我再提醒一次，阿赖耶是不会放过我们。无量劫来烦恼业力这一部分他不会放过你，但是你也不要怕他，因为他是希望的，达妄本空，你不随他转，他哪里没办法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就观念了也很清楚啊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里，向下文长护再来日回向。